大家好，啊，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大家当中来啊讲什么话了啊。那我希望呢，今天我们都一同的来思想一下啊。我相信呢，大部分我们都已经是信徒了哈。今天呢，啊，我想跟你谈到一个服事的问题哈。最近呢，我看到一个刊物啊，就是今日华人教会哈，他讲到一个老牧师，他叫王永信牧师哈。这个牧师呢，在我很多年前已经认识哈，也还佩服的一个神的仆人哈。你可能没有听过中国信徒报道布道会，有没有听过？有些人有听过哈，中信约翰有没有看过？有看过哈，在那个中信约翰呢，里面呢有很多的好美好的见证啊，在这个见证的里面呢，感动很多很多的人哈。我希望呢，你们也可以订啊这个中信的约翰。那中信约翰是怎么来的呢？就是陆林年代王永信牧师，他来创办这个中国信徒布道会啊，来一个文字的宣教的工作啊，所以到现在啊，好几十年前啊的事情哈，现在几十年后还在有这个工作，还是继续的下去啊，一个很好的一个到世界各地的一个文字的工作。后来呢，他在七零年代，他参加一个普世的一个运动啊，一个会议叫那个普世的福音聚会，在那个瑞士来开的哈。就在那一年呢，72年哈，他就连同很多好几个华人教会的领袖，就开始一个运动，就是华人福音运动啊，华人福音的运动啊。今日华人教会就在啊，就是那个小开始哈，那个刊物。那就从在那个之前呢，华人教会呢都被称为很一盘的散沙一样哈，都没有联络的，都没有彼此的帮助的，都没有这个一个沟通的。但是呢，透过这个华福运动呢，就普世的华人教会都联络起来了啊。所以呢，我们也看到王永信牧师呢这个很有创建哈，很有领导的一个牧者。到80年代的时候呢，他就创立了一个大使命中心，来寻找很多遗失的一些民族啊，就是那中国的民族哈。但是呢，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原来很多世界各地的都有中国人的是吗？你都知道哈，中国人很厉害啊，到什么地方呢都有找到中国人的哈。你没有想过的地方，那个小岛啊都有哈，在那个南太平洋的小岛哈，那个地方都有很多中国的工作的人去那边哈。那所以呢，他就在那边来宣教，来建立教会。后来呢，也到那个中东的地方来，中东也很多华人的这些工人去那边来工作。后来呢，现在呢，最近呢，这个大使命中心呢，也到那个在那个丝绸之路哈，在那个从中国到那个中东的地方呢，那个丝绸之路哈，有很多什么西坦什么西坦的那些国家哈，都能读不出来的哈。但是呢，那边都有很多的 Gypsy 的哥布菜人哈他们都向他们传福音。后来呢，他已经年纪大了哈，到最近的这十年呢，他回到那个美国，看到那个美国的道德各方面都很差了哈，都在好像slide down 哈，很多的道德方面呢都不像样哈。 那就他的发起啊，也连同很多的牧师来写信给奥巴马啊，来发起一个美国回归神的运动啊。这个他现在90岁了哈、啊，有差不多一个很年纪大的一个老人家，他还四处的去来宣教来传道。我们看到这个是一生服侍神的一个仆人，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我们很多是抽抽听哈、啊，很多是抽抽做那个基督徒啊。我们开始这个服侍的路，我们知道了这个服侍的路是一个蒙福的路。在中国啊，在那个全版圣经里面有377次有讲到服侍的。啊，所以呢，服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哈、啊、的榜样，应该有的表现哈、啊。所以呢，有人说 ，Why we are saved？ We're 一个答案就是 we are saved to serve。不单是我们积极得救，还是呢，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蒙恩以后，我们去服侍这个时代，我们去服侍其他的人，我们去服侍不同的人群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一个责任，应有的一个使命啊。所以呢，这个世界应该是因为基督徒而更美好的啊，因为呢，我们愿意的用爱去服侍。但是呢，有很多人呢啊，在圣经说，在我们服侍啊，更值得我们服侍的对象是什么呢？我们信主以前呢，经文是怎么说呢？我们服侍罗马书16:18，我们一起读。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是吧？所以呢，这里说第一方面。我们服侍的是我们的肚子，是吗？那个中国人去到哪里都是先找吃的，是吗？先不单是找吃的，还有找好吃的啊，餐馆啊，我们去到哪里去的都是啊。其实呢，我们都是在服侍我们肚子啊，我们肚腹，就是呢啊，我们有什么人生的意义，吃得好就是了哈。中国人见面的时候，通常都叫吃了饭没有，吃了没哈啊。所以呢，这个都是呢，我们服侍我们的肚子，不是说吃不重要哈、啊，不是这样说。但是呢，啊，很多时候我们吃就成为我们的做人的意义目标，那就太可惜了哈、啊。第二方面呢？哥林多前书12:2，我们一起读哈。你们随时被先引，被受媒化，去服侍那哑巴偶像。第二方面呢，我们服侍的对象不单是我们的身体，而是还有我们的偶像哈。那个偶像呢？当然呢，我们在中国啊，我们知道很多民间的一个偶像哈、啊，很多我们拜什么都拜哈、啊，拜树头、拜木头、拜啊什么都拜的哈、啊，关公啊哈、啊，那些取仿的有取神啊，我们都什么都拜的哈 啊，很有意思哈、啊。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是假的哈、啊，迷信来的。到呢加拿大以后呢。我们到那个共产党来的时候，我们宣传那个无神哈、啊，说这个世界无神的，所以取去所有的偶像哈、啊。但是呢，是不是这样的了可以取去呢？现在北美我们有没有偶像呢？其实我说有的，北美的我们现代人最大的偶像是谁呀、啊？我知道啊，尤其是金钱呢，是吗？向钱看，钱是我们的偶像哈、啊。我们希望以为有钱，我们就有一次有钱，我们就有权啊。还有呢，我觉得在现在一代呢，我们自己是成为我们的偶像，因为呢，我们都觉得自己最重要啊，我们的感受最重要，我们的意见最重要。 我们的看法最重要，要不然如果人反对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很不受尊重啊，我们就睡不觉，睡不着觉啊，睡不着啊，因为呢我们觉得自己很重要，自己就成为偶像。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什么是偶像，偶像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圣经说要我们要除去偶像，但是呢这个偶像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任何代替神的东西都是偶像。那你看看你自己有没有偶像，如果你自己的意思大过神的意思，你就是你自己的偶像。如果你的伴侣，你的爱人比你给神比神更大，他就是你的偶像。现在很多家庭，很多父母，他的子女是他们的偶像，因为呢他们的子女最重要啊，任何事都可以，你可以他都可以忍受，但是呢他的儿女，如果你对他的儿女不好，他的儿女有事呢他都不能忍受，这个是父母的心。但是呢大到一个程度就是呢他给比神更大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些家庭他的儿女不愿到教会，好了好了不去了很多儿女要吃什么，好了好了就吃就是他就是皇帝他就是好像你服侍的对象。服侍杜甫就是呢服侍我们的身体，服侍那个偶像。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从前也是服侍各样的西域和宴乐哈。就你说服侍那个西域跟宴乐成为我们服侍的对象啊，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哈啊，在大约在现在呢 ，Edmonton 呢称为 Festival 的 City 啊。很多的 festival， 很多的宴乐的情况那个其实也不是也无可厚非的哈因为呢在好像民族节有60多个那个民族在那个庆祝来彼此的交流彼此的认识这个都是好事来的。但是呢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去 party 是吗，很热闹的地方信主但是呢这个问题就在这里，问题呢就是我们以为这样开 party 那个 festival 信主就可以满足了，我们人生就是要快快乐乐嘛是吗，要开开心心嘛，那个 partying 就成为我们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时间所以呢我们就一个 party 跟一个 party 就去。但是呢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吗？我们是服侍己身吗？我们信主以后应该我们服侍的对象就不同了。以弗所书6章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必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侍奉人。经理说我们要侍奉主好像侍奉主，不像侍奉人。这个观念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呢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打工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怎么样老板在的时候我们的勤力多一点是吧，我们做多一点做给那个老板看来好让他知道我们呢都是很乐很用力的来做工的，很用心的来做工的，希望 下一季呢可以加人工是吧？但是呢老板不在的时候我们放松一点了哈，我们 coffee break 会长一点，我们彼此谈话会多一点啊，我们做工方面呢我们会放松一点啊。但是杰米说，哎，其实这个不应该是这样的哈。我们服侍，我们做工，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我们的态度就应该是做给神看，做给主看。我们读书啊，我们有读书，我们不是为我们父母读书，我们不是为将来的更好的生活读书啊，这个应该是的哈。但是呢，不单是这样。我们读书是为神而读书，我们为神以学习，我们为神以做工，所以呢我们的最大的老板是在上面常常看着我们，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应该为他而做。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观就很不同了。所以呢我们接着说，我们要甘心的侍奉。什么是侍奉啊？刚才我说偶像就是一切代替神的东西都是偶像。那什么是侍奉？我给侍奉一个定义，就是任何为神而做的工作都是侍奉。哪怕是你在家里，哪怕是你在工作的场所啊，你哪怕你在买菜，那每一样你为神而做的工作都可以叫那个侍奉。所以呢杰尼说，我们每做一件事我们都要好好的来做，像好像不是主，不像不是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观念。所以呢我们知道，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在很简朴哈，很 simple 一个简朴的一个生活，我们就对准神来生活，不是为物质，不是为老板，是为主而活。另外呢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在这里有哈，你们要服侍那就真又活的神啊，这个跟服侍主一样了。还有哥林多前书16:15，我们祈祷好不好？你们晓得斯提法一家，他们真以服侍圣徒为念。原来真说我们服侍不但是服侍主，我们还要彼此的服侍啊，彼此的服侍啊，就是呢我们要彼此的来看看对方有什么需要，教会有什么需要我们都彼此来服侍啊，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那个服侍的对象。我们彼此相爱，怎么叫彼此相爱？相爱不单是心里的，不单是口说的，相爱是我们服侍。我们对象，我们的行动就是我们相爱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表现。还有罗马书15:2，他这里说我们个人务要叫沦血喜悦，使他得一处建立德性。所以呢我们服侍人，还要不单是教会内的弟兄姐妹，还要服侍我的沦血啊，我们的邻居啊，我们坐在我们旁边的人，我们都是我们服侍的对象。所以呢我很有的时候呢我勉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剪草哈，在夏天剪草的时候那个剪多点呢哈，残雪的时候，冬天残雪的时候不要呢那个一圈都记清楚哈，就是呢你是我的，那你是对方的，残到那个残树雪的时候做得很清楚。我们可以服侍就是呢通常呢我自己都 practice 这样，就是呢当我残雪的时候呢，我都残邻居的哈，都跟邻居的会清理他的血哈。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发觉我们的邻居呢这样哈，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邻居也是这样做哈，他清理血的时候，他清理槽的时候都 都帮助我啊，所以这个彼此帮助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画。所以我们服侍神服侍人是我们应当的啊。有个很伟大的一个宣教士叫 David Livingstone 哈，可能你有听过哈，李文士顿，他在中国、在东南亚、在非洲都有服侍的时间哈，一生就是服侍神。有人说，有人对他说：“哎，李文士顿，你怎么辛苦啊？为神来牺牲，付出那么多时间来服侍神啊，你真的伟大。”李文士顿说：“什么伟大？”你说什么？服侍神，是我只是为那爱我的主，他为我舍命，我只是为他付出一点点，这个不叫牺牲，这个不是牺牲来的，是我应当，只是也是人家看他是牺牲很大，但是呢，他觉得这个是他侍奉当中蛮有冲劲，蛮有喜乐，他不觉得这是什么的牺牲。这个也是我们应该服侍的那个态度啊，应该是这样啊。有个宣教士，他另外呢说一句说话是这样的 ：If Jesus Christ be God and died for me, then no sacrifice can be too great for me to make for him。你明白吗？啊，就是呢，如果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为我而牺牲他的生命，有什么事情我不能为他而做的呢？这个就是我们服侍的对象啊，一生啊。所以呢，我现在当牧师哈、啊，我以前当那个工程师哈 我觉得都有意思哈、啊，但是更有意思的就是我。对准的来服侍神，当然我做工程师也可以服侍神，但是我觉得当牧师的更加的可以全时间全职的来服侍神啊，不是每个人都要走这样的路，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无论你做什么，都应该是服侍神的一个人啊。好，第二方面就是更加美的那个服侍的态度。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啊，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啊。简里说有两种态度啊，就是呢殷勤啊，不要懒惰。通常呢，我讲到简里呢，我就都要插了这样弟兄姊妹，你觉得自己懒惰吗？觉得自己懒惰的举手。哎呦，那么人举手啊，那么多人啊。那好，那你也承认你自己懒惰哈。我们服侍主应该殷勤的来服侍，我们好好的来学神的话语，我们好好的来祷告，我们好好的来服侍，这样的人生才有意思。否则啊，真的说这懒惰是什么意思啊？懒，你知道吗？从那个古时有七种罪啊，是很大的罪啊，我们都要对付的啊。那个啊，古圣徒呢，他们定下有七种罪啊，那我们都要对付的。其中一种就是懒惰。懒惰，为什么懒惰是懒惰？你说懒惰也不是伤害人，我不是呢，也不是做一些事情呢，不好的事情，我就是不做事情是吗？啊，就是呢，我不做事情，那也是很大罪吗？啊，简直说，不是因为你伤害不伤害人，懒惰的最大的原因是一个罪。是因为我们浪费神给我们的资源，浪费神给我们的生命岁月，浪费神给我们的恩赐，才能浪费神给我们的那些机会。所以呢，我们要对付，我们要好好的来殷勤的来服侍主。你知吗？我现在我也可以告诉你，我是一个很勤力的一个牧师。因为呢，我小学的时候呢，有个老师啊，批我啊，来 在你知道吗？我都小学的时候，老师都每一年每一个学期完了以后都批示哈、啊，你是那那个品格是怎么样的哈、啊？他怎么批我了哈、啊？他说这个人啊，陈广和，他有小聪明啊，那这个不好啊，不错啊，有小聪明，但是他说可惜。懒惰啊，他说我懒惰啊，伤害我小小的心灵啊啊，就是呢，我哎呦，我怎么是这样的人呢、啊？所以后来呢，我信耶稣以后呢，我就立志啊，别做了懒惰的人啊。后来我也为什么信耶稣呢？就是神智太差了，因为太懒惰了，神智太差。刘邦啊，就是刘吉啊。所以呢，后来呢，我就那年呢，我信了主了。信了主以后呢，就马上呢，希望呢来努力啊。所以后来呢，就中学的时候，很辛苦的，紧紧的可以 pass 可以呢毕业。后来呢，都大学的时候要很辛苦的来才毕业哈、啊。但是后来呢，读神学的时候，哎呦！我很精神哈、啊，每一堂都没有打哈睡的哈、啊，都没有睡觉的。都大学的时候，差不多每一课我都打哈睡的啊。但是呢，我越来越精神，越来越愿意来走神的路，真的是蒙福的路。所以呢，我要殷勤哈、啊，还有火热。现在呢，很多人都没有火热的心。火热是什么 ？passion。我们侍奉主应该有 passion 的来侍奉主，有 passion 是很重要。一个人没有 passion 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兴趣啊。叫来邀请来聚会没有兴趣，邀请你侍奉没有兴趣，邀请你做这个没有兴趣，做那个没有兴趣。我们做基督徒呢，应该是热爱生命的人。我们做基督徒应该热爱侍奉的人。我们做基督徒是热爱。人群的人，所以呢，我们应该有 passion， 有热情啊，火热的心来侍奉主啊，这个是这个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啊。还有常常啊，是 consistent 的啊，是常常来服侍主，不是呢一次两次，有个 consistency。还有真理说，就是彼得前书五章五节哈，大家都要存谦卑的心彼此服侍啊，因为上帝左懂骄傲的人，恩待那个谦卑的人。这个谦卑是另外一种服侍的态度啊，是很重要。因为特别我们在这个教会啊，在一个教会来侍奉，没有谦卑的心的时候，你看你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吗？你可能有经历过，你也可能有看过。如果没有谦卑的心的时候，很容易跟人有摩擦，很容易我们只觉得自己是对的，自己的方法最好啊，我们就看不起其他的人。如果没有谦卑的心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抱怨其他的人，看人不顺眼啊，这个呢就很难与人来同工了。所以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便是有谦卑的心，看别人比自己强，彼此的配搭搭配，每时的来帮助，这个才可以啊！不要以为你所看的、你所做的一定是最好的。这个呢，我在20年哈，我已经做当牧师20年了哈，今年哈，20年的经历就是我越来越觉得就是呢。真的不是我自己可以做什么。做牧师怎么样？你可以改变人吗？不能。你做牧师，你可以在讲台讲道，人听了都会听吗？不，通常都不会。你听完以后，下个星期你都忘记我所讲的了，是吗？真正可以改变人的都是圣灵，都是神自己。所以如果我们不谦卑的时候，你以为自己很重要，你以为自己是 indispensable 的话呢，其实你只是 啊，即惜惜人哈、啊。好，谦卑啊，还有就是呢啊，那个约翰福音十二章啊26节，我们起走好不好？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里讲得很清楚的是呢，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跟着他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那个问题就是，耶稣在哪里啊？这里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那耶稣在哪里啊？啊？听不到。Everywhere 啊，每一处都在是吗？在我们心中哈、啊，圣灵也在我们心中。OK， 这个也对。所以我们到在任何的地方，其实都是服侍的地方，是吗？那你就要留意哈、啊，就是呢，这个如果你有这个观念是对的，因为呢，耶稣是无所不在的，他也在我们心中。那如果我在这里，耶稣在这里，所以我服侍就在这一刻。如果我去到 Safeway， 耶稣去不去？耶稣要去是吗？因为你去嘛，啊，所以呢，其实呢，那个地方也是你服侍的那个地方。其实有很多事在说，就是不单是这样，耶稣比我们更早就去，有需要羊的地方，有那个迷失羊的地方，耶稣就去。记不记得那个99只羊啊，遗失的一只，耶稣有放下，就是去找那个。所以耶稣，你看到就是没有人认识神的地方，耶稣在哪里，你就应该去那里。全福音，你去哪一去，你也是代表神来在众人的面前。所以你去买菜的时候，你做工的时候，你是代表神，那就是你服侍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耶稣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所以我们留意，不要以为我去的地方耶稣不会去，不要以为我走到的地方啊，我可以放下啊，耶稣你不要跟着来了哈、啊，我去了哪里呢？不太熟您的啊，你不要去了啊，不是啊，不能这样啊，我们去随时随在都是我们服侍的机会，都是我们服侍的时间，都是我们服侍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服侍的那个态度。还有啊、那个服侍的能力是啊、是怎么样呢？我们服侍主应该我们的能力是怎么样？我们自己可以服侍主吗？刚才我说，其实我们都谦卑下来，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自己可以服侍主的。但是我们的能力在哪里呢？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加拉太书5章13节，弟兄们，你们要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第一，我来啊，这里经文说，有爱的地方就有能力，没有爱的地方就没有能力。如果那、啊、好像一个母亲哈、啊，你看那个母亲呢、啊，你有听过吗？因为母亲呢、啊，看到她的孩子受害的时候。哇，他都很厉害啊！就是呢，他可以呢为他的孩子出头啊，他可以呢甚至呢有些母亲可以一个细车都可以拿起来，因为看到那个孩子给那个车碰伤了哈，又看到这些力哈啊！但是呢，我的意思是啊，母亲因为爱孩子。他的力量无穷啊！有些母亲呢、啊， 他啊，他的孩子啊，我认识一个母亲哈、啊，他的孩子呢要学啊游泳，游是比赛那种哈、啊。那比赛那种的游泳是，你知道啊要怎么了？要早上五点就起来，六点就开始游泳，游泳两个小时，然后才上课，到学校上课，天天如是。啊，那个母亲，我问他，你怎么样啊？我如果是别人的孩子，你愿意吗？啊，当然不愿意。但是自己孩子愿意吗？愿意，当然。他要这样，我都愿意做。什么的力量来的？爱的力量。他爱他的孩子，这个力量。所以呢，当你这个用这个方面来 check 的时候呢，你可以知道，那个时候你没有能力的时候，可能你就没有爱了。有爱，你就有能力。如果你对教会已经没有爱的时候，你侍奉没有能力；如果你对神没有爱的时候，你来聚会很勉强的，你侍奉很勉强的，没有能力。所以呢我们先要检讨我们的有没有对主、对神、对人的爱，是不是我的爱已经没有了，是不是我的爱已经褪色了啊？另外一个能力的来源是圣灵啊，罗马书七章六节哈、啊，就是呢，啊，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啊，那个心灵呢，或做圣灵的心样，就是呢有圣灵的缘故，我们才有能力。怪不得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神没有与圣灵同工，正是我们自己来挣扎自己的能力，凭着自己的能力来做，自己的智慧来做，所以没有能力啊。所以呢，我们没做的事情，我们侍奉要有能力，我们一定要啊靠圣灵而行，与圣灵同行。这个是第二个能力的来源。第三个能力的来源就是按着我们个人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如果你没有一双翅膀，你就不能飞，是吗？很简单。但是如果你有双翅膀，你不飞，不上高，不飞的时候，啊，就很浪费了。如果你没有翅膀，你要冲啊，用两个手来飞啊，你很辛苦哈、啊，飞不起哈、啊。但是如果你有翅膀的时候，飞就是你很自然的一个方式啊，你是很自由的。在空中翱翔啊，这个是，所以呢，按照恩赐侍奉就是这样。如果你按照恩赐来侍奉的时候，那你侍奉得很喜乐、很欣赏、很轻松、很有轻松，也很有果效。所以这三方面，有爱、有圣灵、有恩赐。如果你觉得你侍奉没有能力的时候，你可以回到这三方面 check a check 哈、啊。到底你是不是已经对主对人没有这个爱了啊？所以你没有能力。看看你是不是你靠自己的力量，不是靠圣灵的力量，所以你没有能力。是不是呢？你不是按照自己的恩赐很勉强的来侍奉，所以你也没有力量。所以呢，我们服侍的能源是从这三方面。最后，我们看到很多服侍的榜样，更值得的服侍的人生。为什么我们要服侍呢？因为我们做人要有贡献，是吗？如果我们做人一生只是为自己的时候，没有贡献的时候，对社会、对其他人没有贡献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人是很没有意思的。最后，祭司的人是没有意思的，死去的。但是呢，一个有意思的、有目标、有意义的人生，是一个给的人生，是一个愿意服侍的人生，愿意来帮助人的人生。施比受更为有福哈，你听过了。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的人生才有分量，我们才讨神的喜悦。所以呢，我们要看看，就是呢，我们服侍的榜样是谁啊？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祭啊，就是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最大的那个榜样。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的，也是啊服侍的人哈、啊。另外呢，我们看到那个服侍的范围啊，那是人的榜样。我等一下最后呢，我也带出一个啊很美好的榜样。跟着这个服侍的范围哈、啊，那罗马书十四章十七到十八节，我们一起读哈、啊。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切客，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作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轻许。啊，简简说，就是如果我们在这几件事上来服侍基督的话呢，我们得神的喜悦，也得人的称赞。啊，这那几件事是什么呢？是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这三方面是什么意思呢？啊，你留意啊，公义是什么意思？啊，公义不单是啊，不是呢，单单好像啊，我们要为民啊抗命啊，所以我们要建忠，我们要做些行动来革命啊，这个是公义嘛？啊，不一定啊，我不是要批评这方面。不一定，圣经里面公义，我们怎么在公义的事上来服侍神呢？在圣经里面，我觉得啊，我领受就是公义，就是神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公义的事。所以呢，我们服侍的范围是什么？就是按照上帝的以为好的事，以为正的事，我们再好好的去做。这个就是服侍，就是服侍神。如果你说服侍神，但是你做这事情不是合神心意的，不是他喜悦的，那你就无论你做的多么多、多么好啊、多么成功，都不是服侍。所以呢，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这个才是公义啊，才公义里面来服侍。那和平是什么呢？和平呢，就是我们服侍的对象，我们是要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如与子与自己和好。那这个是和好的服侍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呢，我们领人归主是个服侍，是吗？我们将人带到神面前，与神和好，这个是个服侍。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来帮助他们好好的沟通，来和好。以前呢有很多相害的情况啊、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但是呢你好好的来帮助他们，来沟通，来理解，来饶恕，来和好，这个是一个服侍来啊。医治是一个服侍啊，来帮助那个和好是个。跟着我们自己很多相痛哈、啊，我们也和自己和好，这个也是和好的那个服侍。喜乐是什么呢？喜乐的服侍呢，我简单说就是带给人有盼望，带给人有安慰，有鼓励，有这个是一个服侍来的。所以呢，我们做牧师也好，我们领唱诗也好，我们来探访也好，其实我们都在做这些方面的工作。我们唱诗啊，我们领唱诗是什么意思？我们希望带会众一同来到神面前啊，是吧？一同来敬拜神，这个是服侍工作。我们去探访，我们希望帮助人来解决他心里面的疑难啊，就是呢，我们希望他们跟神和好，跟人和好，这个也是个服侍，带给他们有盼望，带给他们有安慰，有鼓励。所以呢，我很喜欢的一节的圣经是在使徒行传啊，十三章三十六节啊，这里说大会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遂了。话意作大会按着神的旨意 服侍呢，他那一世代那世代的人就碎了。今天说这是啊，大卫他一生有完成他当完成的任务，他就碎了。这是服侍他那世代的人，所以呢，我叫啊，我叮嘱啊，那个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如果我死了以后，我的儿子不懂怎么为我定那个墓志铭的时候呢，你替我定。如果你觉得我可以配的啊，有这个呢啊，就是接去，就是陈广和啊，已经服侍了他那个时代的人就碎了啊，这个多么好啊！啊，这个是我希望我生命一个句号，一个 full stop 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啊，对我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完结才有意思。好，最后呢，我带给你一个 model 啊，这个 model 呢，其实你很奇怪啊，是一个修女，德兰修女。这个德兰修女呢，啊，其实呢，我等一下。他是学校耶稣的榜样，这个很伟大的一个榜样。其实他们说德兰修女伟大，其实他就是按照来跟随耶稣的脚踪。其实也不是德兰修女，是很多其他的人也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们知道他多点。德兰修女是怎么一个修女呢？他在18岁的时候就到印度。18岁哈，你们都超过18岁吗？没有，那么年轻啊！我以为我们都超过了吧，18岁哈。德兰修女18岁的时候到印度的加里戈大哈，他去做什么呢？他去就是推着一个木头车，他推那个木头车做什么呢？他就是收留那些孤儿寡妇。他就收留一些面临那个死亡的人。你知道印度呢很穷的个国家啊，没有如果你病倒在地呢，没有人理的哈，他就在那里死掉的。德兰修女呢就是在到处都是呢抢来救还这些人，将他载在那个木头车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呢他就很努力的出去找吃的，去找药来帮助来包扎来帮助他。他说其实很多人呢在他手上就是面临死亡的，很多就在他手中死去。但是呢他说为什么快要死的人他要收留呢？他说他要给这些人死，要死得有尊严啊！所以呢，这个是很伟大，就是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有什么利益的缘故，没有，他就是帮助其实最贫穷、最软弱的人，面临死亡的人，他就是这样啊。所以呢，他在那个最污秽的地方、最垃圾的地方。粪便的地方，他就将这些人购还出来。到达后来有人来发现他啊，今天的工作很伟大啊，所以呢，有些人呢去跟他学习啊。台湾的大学的校长也曾经啊，李嘉彤啊也曾经去过跟他学习啊，来啊，他去过以后呢，他说：“哎呦，我从来不知道原来爱的服侍是这样。”他去过以后他就知道了。后来德兰修女他是1979年他得那个诺贝尔奖哈。他说他在纽约来领奖的时候，他穿的是一个$1的那个印度的那个袈裟哈。他一生呢只有三套那个袈裟哈，那个衣服两对那个 sandal 哈就是这样，很贫穷，为神而贫穷。他说他为什么会来领奖的因为呢我知道你们认同这个济贫的工作，所以我来代表穷人来领这个奖。 后来呢，他领那个奖，也将那个奖哈，勒贝里奖哈，卖掉啊，来换金钱来回去来帮助这些穷人。他知道了，他那天晚上呢，他们要要欢迎他啊，要替他庆祝，要吃的，还有一个 supper， 一个 dinner， 一个 banquet。他说不要了，取消，给那些钱给我。我要回去帮助那些穷人，啊！后来呢，他们真的不敢再花费了，就将所有的给德兰修女来救助这些穷人。有一次呢，他在那个在欧洲那个那个地方有个见论的时候就是呢他在打仗的时候，他问那个他到那个地方，他问那个高官，他说为什么你们不停止那个炮火，因为呢里面还有很多孤儿啊，还有很多妇女啊，他们会你们彼此的相残相打，但是呢他们没有人帮助他们啊。那个官长对他说啊，修女啊，不是我不愿意，但是我停下来，对方也不停下来啊，我没有办法。那德兰修女在那个时候呢，他说好吧，那我去。当他就是步进那个舰区的时候，双方都知道，哎，德兰修女来了哈，德兰修女来了，所以双方都停下来。他就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机会，他就到那个舰区里面救所有的那些妇女、那些孩子离开以后，他们再打。所以呢，在联合国的那个秘书长说，我也没有这大的能力，他有这个5 feet 的一个老人家，竟然有这么大的感染力啊，真的很难的。到他离世的时候，他的原来的国家希望来领回他的身体但是印度的总理希望他留在那里牺牲那个国葬所以后来凑在印度来下葬。他的身体举起来的时候，全部人当场都跪下来感动，他们很哀伤，就是好像失去印度一个母亲一样。这个就是德兰修女她服侍的人生。但是呢，德兰修女讲过一句话，是讲什么呢？她说，我只是上帝的一支笔，来写封爱的信给这个世界。这个很伟大，就是呢，我只是上帝的一支笔，我只是跟随耶稣来写一封爱的信，来奉献给这个世界。这个是德兰修女盼望我们都愿意的。我们很多是刚刚信主不久可能有些信主也有好几年了，我盼望我们每个都能好好的来服侍主。服侍主的路是不容易，但是是最美好的路，是个蒙福的路。愿我们都能透过服侍来领受神的祝福，领受生命的丰盛。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爱我们，你呼召我们，不但要我们得救，你还要我们服侍，给我们人生一个使命，就是将主的爱宣扬出去，将主的恩典分享出去。求主能带领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是为自己而活，不单是为金钱不是为服侍的对象，不是金钱图福，不是宴乐，不是私欲不是偶像，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服侍乃是服侍主。 我们每一生我们都愿意的奉献自己来服侍主，教导我们走这个奉献的道路，好让我们都能来尝到主你给我们的丰盛，带领我们，感动我们，啊，来护照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